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生活有时像一地鸡毛，但感恩把它变成一地锦绣。生活有时候确实像一地鸡毛，有时候还像石头那么硬，像跟钢筋水泥的墙那么堵。有时我也心里堵得慌。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调整吗？有的，我的日常那一地的鸡毛变成一地锦绣。这种奇妙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的。我有一个挺好的童年，我妈、我外婆经常跟我说的话是：前头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照着爬。意思是你要带个好头。现在我想跟你们强调童年，童年它给人生的第一笔，作为底色存在。在我眼睛里，每个人的颜色不同，但没有坏颜色，颜色是相互成全的。蒲松龄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聊斋》的鸡色不就是黑的吗？他的作品不就是斜风带雨来的吗？扑面而来的那种东西包围他，他与黑色的东西为友，与狐朋为友，幽暗的角落里有他的朋友，所以大量的灰颜色和黑颜色衬托了他的作品里面的像珠玉一样宝贵的色彩和那些鲜明美丽的女孩故事。蒲松龄充满同情，内心无比丰富。我爸是我生活中最漂亮最好的一笔，有一段时间我很鄙视他，因为他的书桌上什么也没有，就只有几本政治经济学的书。我问他：爸，你给我说一下，你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闻一多拍案而起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爸没有直面回答我，他说：我没有去听他的课了，我学的是经济学，我爱好的是文学。于是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学文学？你搞经济打算盘。我爸爸说：我学经济是为了好找工作。好朴素啊，他一点都不想掩饰自己真实的情况。我不吱声了。我爸美好的地方不止真诚，他为人心善厚道，厚道的美是没办法描述的。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爸，你这一辈子活到80多岁了，你跟我讲一讲你的幸福感。我就是这样问的，好像燕妮问马克思一样：请问幸福是什么？马克思回答燕妮说：幸福就是斗争。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他回想了曾经的一场球赛。球类运动他最拿手，他是在雅礼中学毕业的，他说自己在雅礼中学的一场足球比赛当中，最后一个动作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腾空而起，一个勾腿，那个球在天空中划过一条弧线，啪的进了，全场雷动。我爸边讲述这段经历边比划，神情真是幸福极了。我后来回想，我爸真是特别，他一辈子对幸福的感觉就是那一脚射门，就是那一刻腾空而起的感觉。他说：我一辈子都喜欢这个，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我呢，在讲我自己之前，我得先讲讲我的老师。我高中的曾老师背课文，经常背到蜀道难时，眼神就停留在远方，那边是想象，是虚空。一语也，呜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天哪。我那个时候想，他好像就是李白本人，在那里感叹着什么呢？我非常尊敬他，他一辈子坎坷，不知道他凝望虚空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和那个永不能回去的家。这一切我不知道，但是蜀道难和我的老师连在一块儿，分不开了。我去的是一所民办学校，由当街几个民房改造，要开朝会或者是什么集合，要到工棚里面去。去工棚的时候，我走过踩起来嘎吱嘎吱响的摇摇欲坠的楼梯和木板，那低矮暗淡的教室，如今我看来光彩夺目。我感恩生活这样的安排，安排的真好，非我所想，非我所思。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全部是画的自尊、自爱、自觉。 我想讲的是超越精神。现实很硬，文学的、艺术的、理想的东西却可以软化它。我中学的日常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我如饥似渴，全凭爱好读书。我不求考试成绩很漂亮，时间不够，我只能捡我最要紧的看。有时候有时间，我是要画画的。苏联的一位评论家约甘松有一本书，开篇说，你如果能把画画的时刻当成幸福的时刻的话，那么我祝你成功。我刚好就看到了书中这句话，我就是这种把绘画的时间当成幸福时刻的人。成绩重要吗？不重要。生活中的苦重要吗？不重要。我很幸福，喜欢凭感情做事。思考过的生活值得一过。人生是可以设计的，设计开始的越早越好。如果你没有这种设计的意识，那就是别人在设计。那么你究竟是自己参与设计好呢，还是由社会的、自然的、生活的来设计你呢？两者之间你做一个选择。我肯定要选择自己参与的生活，我的本心在说话。如果我所有的选择很功利、很世故，我可能不会吃那么多亏，走那么多弯路。但是我非常感谢自己遵从本心，不做很多违心的事情。有时这种选择会惩罚我，但是惩罚最终变成了最高奖赏。6年的乡村生活成就了我的画作《桃花源》，一切来得非常自然，就像泉水冒出地表那样自然。泉水有很多的泉眼，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找到泉眼。我不断寻找，就像《桃花源》里那个渔人一样，逆流而上去找源头。我觉得我在渔人身上动了很多的心思，像是在画自己。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的追寻和渔人一样，去往桃花源的路上，两岸是我喜欢的，看不完的风景。画桃花源的时候，我在乡村里教书，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个茅亭，我在那里喝大碗茶，然后听溪水声。那个地方和画里一样好看，我画的是当年没有褪色的农耕文明的景象，草籽花开，牛耕田，撒肥的人，以及那些河道、田亩、木板桥和杂树，桑柏之属，黄发垂髫，怡然自得。我有一个公共的屋顶花园，为了亲近自然，我和邻居在花园一起栽种。我劝你们有一个自己的屋顶，哪怕只有一个阳台，哪怕只有一盆花，也不要做手捧空花盆的孩子，因为生活每天都有惊喜预备给你，等你去发现。我在屋顶的花园发现了好多东西，我楼上的朋友可多了，数是数不过来，有上百种，都是随缘来的，不假安排。我看过癞蛤蟆在楼上谈恋爱，看过小昆虫谈恋爱，小鸟谈恋爱更有趣儿。他在我楼上直接做了一个窝，太信任我了。但是我因为好奇心挪动了窝，小鸟就飞走了，再也不在那里做窝了。我后来就不做这傻事儿了。有一个黄蜂的窝，我就让它在那儿。慢慢的，各种动物都来了。我楼上的居民真是可爱，我可以听见他们在上面唠家常，很抽象的聊天。鸟爸爸先来，雄赳赳地站在最高的地方，在那里说话，声音非常嘹亮。接着鸟妈妈就来了，然后是小鸟，三口之家、四口之家我都见过。人们说楼顶真是好，于是我的朋友也来，来的最多的是小孩。我的小孙子来的时候跟我一起接太阳。小孙子说，奶奶你上楼干嘛？我说我接太阳。小孙子说，哦，知道了，然后你就把它放到水盆里晾一晾。我说是，就上屋顶去了。下来后他说，奶奶你接到了太阳没有？我说今天太晚了，够不着了。他说，那你不能搭梯子吗？我说好吧，下一次你跟我一块儿。 我在楼上有时候会扫落叶，把落叶聚集在一个花盆里面点燃，然后做肥料。我会向树叶鞠躬说：“谢谢你们一年辛苦，现在要把你变成肥料了，不好意思。”然后我的小孙子也跟着我鞠躬，他说的比我好听。他说：“欢迎光临。”楼顶上的故事很多，生活很美。生活的美是什么样的呢？是一种很宁静的美。宁静的美的时候，你可以静观。静观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万物都是自得，都处于一种安宁的状态。生活好像是雨天撑出一把伞，生活真是一万个值得。